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二节。那么上节课我们提到说，在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些自称使徒的，也拿着一些推荐信，然后来到哥林多教会。那么有人就借这样子来批评保罗使徒的身份以及他所传的福音。那所以保罗呢，那么就做了一些那么自辩啊，自己为自己来做一个辩明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在里面。那同时呢，这些自称使徒的人，那么他们以摩西的信徒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来跟保罗呢，那么产生一些争辩啊。所以保罗特别提到新约执事这样的概念。那我们上节课有提到，那么旧约就是指的摩西传律法，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在传福音这两个新约执事跟旧约执事之间的不一样那么保罗特别提到新约执事的一个超越性那么旧约传的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律法的功用是什么？让人知道罪，让人知道罪，却没有告诉你这个罪要怎么拿掉。那么以色列人就被这个律法圈在罪的里面，他们就靠着守律法要来得救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说神把律法给他们，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人其实律法最重要的功用是让人知道罪，知道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守住每一条律法，没有办法因为人是软弱的，没有办法，所以必须来依靠那一位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的那一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有没有？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律法最后指向耶稣基督，律法让你知道罪，但是能解决罪的那一位是耶稣，靠着他十字架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律法一个功用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靠着耶稣救赎的恩典可以得救。那么保罗在传的是这样的一个福音那我们讲到说保罗提到说字句是叫人怎么样死，因为那个律法就字句嘛，写在那个石板上的字句，这个全部律法人无法守住，人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守住的因为那个是叫人知道罪，而不是叫人如何解决罪，不是所以那个是一个属于死的执事摩西所传的是一个属于死的执事，而这个保罗所传的呢是一个叫人活，是按照经义，还知道那个经义吗？小字叫什么？圣灵今天我们信耶稣，那么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住在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基督的一切丰盛的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叫人活得生命的好，然后摩西传律法，他说脸上有荣光，对不对？但是这荣光是慢慢褪去的，慢慢褪去的。其实保罗在讲的时候并没有贬低摩西的意思，没有不要误会了那么这个荣光是慢慢去的，但是新约的执事他的荣光却可以长存，因为是圣灵在工作，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来行事为人就可以活出那个律法出来，我们可以活出律法。其实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因为人是守不住，因为人有罪嘛，对不对？但现在靠着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活出律法的精髓出来所以这很大区别这是我们上节课大概讲到的所以在十二节这个地方讲前面应该有个所以，也就是保罗讲完那一段话之后，保罗把它引在这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 盼望就大胆讲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是指说他承接新约的职事是一个有荣光的一个服事，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大胆讲说。其实这个也是跟摩西来做比较，摩西也在传神的律法，但是他却要遮上一条什么帕子。为什么要遮帕子？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嘛。这个帕子要拿开的话，摩西脸上的荣光怎么样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是有罪的。神的荣光出来碰到罪，这个罪人必要死，所以摩西必须遮上帕子。不像新约时代，我们在传讲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蒙上帕子。为什么？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那经意是叫人活，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我们有这样活泼的盼望，这样一个尊荣的新约的执事，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啊，这个帕子啊，所以他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将废者的结局可以说摩西的荣光是慢慢褪去的，代表最后摩西脸上的荣光也要怎么样完全的不见，这个叫做废去。一方面也讲说以色列百姓因为犯罪的结果啊，所以最后结果还是死，也可以讲这样子一个废去啊。所以摩西必须遮上他的脸，用帕子来遮掉啊。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心里刚硬，就是说律法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死守律法的规条。那以色列人哦，其实跟我们大家人差不多了。当神有一个原则给我们，那他们去守的时候，他们发觉说，神说不可杀人。我们讲啊，要守安息日好了，我们讲这些意思，要守安息日。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守安息日，那什么都不要做。那我们做了怎样的事情，就会犯了安息日呢？所以他们就去想了哈。神的原则说要守安息日，他们想哎，如果怎样做就犯了安息日。比如说你不能拿重物，太重的东西你不能拿，对不对？那什么叫太重？那太重就是超过多少叫重啊？比如说一颗鸡蛋，这样重量是可以允许的，超过一颗重量，鸡蛋的重量，那就是犯了安息日。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啊？所以你看这个在新约时代，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门徒做了很多事情，耶稣也做了很多事情，通通被冠上是犯了安息日，有没有？比如说门徒肚子饿了，就擦那个麦穗来吃，有没有？他犯安息日，因为超过重量。然后再来安息日不能走太远，不能走太远哦。啊，到底什么叫远？啊，他们就测量哦，测什么？当时这个约柜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百姓跟约柜的距离哦，超过这段距离就要犯安息日。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到远地去怎么办？他就是必须要找到哎这个距离的时候休息一下啊，拜访一个人，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有时候你到以色列搭电梯很好玩哦，搭电梯也是距离哈，只要到十二楼，你要先搭到四楼啊，停一下啊，出来，然后再下去按八楼 ，OK， 然后分三阶段。这个叫死守律法，把律法变成了一种叫律法主义。请注意哦，律法主义跟律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死守那个律法主义。所以耶稣每次在骂他们，都骂他们是一个法利赛人，常常讲法利赛人，对不对？常常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他们重视律法主义过于律法。律法是好的哦，神所颁的都是好的哦。然后你看这个经义，我们来看哦，耶稣说比如说不可杀人，耶稣怎么解释这个东西？他说凡是你心中恨一个人就是杀人。严不严重？很严重。恨一个人就是杀人。其实 律法的本质就是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起来啊，神的律法是良善的，神的律法本身就是爱。比如说不可杀人是爱，当你恨一个人，耶稣说恨一个人就是犯了杀人罪，所以耶稣说不可以恨人，但是我们人很难不恨人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学会饶恕人，有没有？你们要饶恕，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就不饶恕你。哇，这个严重了，让我们学习饶恕。耶稣又说啊，你要为那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你要爱你的仇敌。哦，恨是杀人，那爱是神的本质，所以要你这样去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个律法颁下来对谁有益？其实自己哦，神说你要爱你自己。你想想看啊，当你恨一个人，你就在杀一个人，请问杀谁？不是对方啊，是在杀你啊。我们这边也有医生了，就知道哈，当一个人恨人的话，自己心情就不好，对不对？心情不好，吃不下饭，谁倒霉？你嘛，对不对？肠胃病嘛，对不对？消化不良嘛，对不对？再来恨一个人，哎呀，心脏就冰崩冰崩，对不对？哎呀，心脏病、高血压，谁倒霉？你自己。神说你要为逼迫你的祝福，为什么？当你祝福他，你会慢慢喜欢他的。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那个恨拿掉了，心中充满什么喜乐？那你怎么会恨人呢？所以你要学饶恕，所以不可杀人后面就是爱人，了解这意思没有？你每一条去看都是爱。守安息日的目的干什么？爱神，是不是爱神？对，我们把这个天分别出来爱神。但请注意，我们现在要不要守安息日？现在要不要守安息？安息日是礼拜六，不是主日哦。要不要守安息日？要，当然要守。但请问哪一天是安息日？每一天。所谓的安息日就是与神亲近，得到真正的安息。你什么时候安息？应该是每一天你都要安息。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啊，好，我们赶快再回头来看啊。但是他们心里刚硬，因为他们相信的是摩西律法，甚至把摩西所传的律法把它变成律法主义，以至于他们的心就很硬。甚至耶稣来的时候把他们钉十字架，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啊，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字句，字句是叫人死，字句写在什么地方？石板上面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心里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旧约指的就是摩西五经了啊、哦。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啊，当时蒙住摩西脸上荣光的那帕子依然在他们的心上面，心里的刚硬就如同那个帕子一样，让神的荣光无法照耀出来啊。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啊，因为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就来释放我们，基督来了，圣灵住在里面，他就来教导我们，不再是石板上的，而是一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我们的心就可以柔软啊。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非常大的福音。这个帕子已经拿掉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隔阂已经什么拿掉了。当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幔子啊，幔子上哈、哦，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大布幔，对不对？那个布幔啊，听说32个祭司才抬得动，32个大汉才抬得动，可见那个多厚啊！既然可以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开了，开的时候，你一看到至圣所里面有什么？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同在。以前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如今那个幔子一打开的时候，任何人只要借由耶稣基督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但是有时候神给恩典太多，我们就不觉得那是恩典，对不对？你今天不像旧约时代，旧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大祭司，对不对？ 你今天是每个人你愿意进去就可以进去，哎，恩典很大，对不对？但是请问你今天进去了没有？进去了没有？跟神亲近没有？是一个 hello 也好嘛，对不对？啊，有没有早上啊 good morning 有没有？没有吧，哈、哦，没有啊。常常想到神，你想到神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多自由，这是自由啊！但是很可惜的哈、哦，很多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现在这个自由在这个恩典里面啊、哦。所以他说，这个帕子在基督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他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还在心很硬啊、哦。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出去了。哦，原来帕子要出去有一个关键，什么关键？我们的心归向神啊、哦，很重要。如果你看旧约最后一句话，为父的心要归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要归向父亲，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女们的心归向你？你希望吧，对不对？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父母的心要不要先归向儿女？要不要？你要先接纳他嘛，对不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心，何等的盼望儿女的心可以归向他，他的心也要归向你，这是恢复交通非常重要、哦、所以你看到这个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啊。今天帕子为什么还在？因为他们的心硬，因为他们的心不肯归向主耶稣，他要来释放，他要来释放，那总得我们要愿意被释放嘛，对不对？神要给恩典，那也要我们肯接受恩典嘛，对不对？像牧师今天讲的说，哎，神机会的风降临了，哎，这是恩典，对不对？但是问题，有人愿意接受，那有人呢？真的吗？不信的心嘛，对不对？好，我就宣告，我愿意凭着信心，我领受了。哎，这是很大的一个宣告，你不要有时候说说而已，我从心里相信，我就接受了，接受就看见了。阿们。睡着了吗？阿们。OK， 要点反应啊。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帕子怎么拿去呢？把心归向神，也告诉哥林多教会，不要被蒙蔽了。真使徒跟假使徒是不一样的，真使徒是能够带来发光的福音啊。主就是那灵，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很多名字了哈、哦。那主的灵、圣灵，那么安慰师啦，对不对啊？啊，等等等等，非常多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而且是三位一体，就是耶稣是神，圣父是神啊，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我们几位神？一位神，你不要听完哦，三位三体嘛啊、哦，那就错了。我们是三位一体，只有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会不会太难？还好了哈、哦，哎，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独自的位格。所谓的位格，就是他有独立的思想、意志跟情感。先了解哈、哦，大概了解了哈、哦。不容易哈、哦，比如说黄牧师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们的牧师，对不对？那碰到我太太，我就变成他的先生。黄牧师几位？啊，一位啊。啊，碰到我儿子，他叫我老爸，对不对？哎，几位？还是一位，对不对？但是有不同的位格，当然这是很粗浅的这样比喻，让大家知道一下而已哈、哦。好，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主的灵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帕子就拿掉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可以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来做感动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做错了，圣灵就为我们怎么样担忧。我们听过圣灵为我们担忧，你会觉得怪怪的，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啊、哦。但是有时候你圣灵你就不理他啊， 怪怪的，刚开始哎，良心好像蛮活泼的。啊，多做几次错事，哎，你会发觉那个愧疚感就越来越少，就变成还蛮习惯的，对不对？啊，蛮习惯的时候，那就代表小心了，你的良心已经快死掉了，你要小心，哦，把心再次怎么样回转归向神，否则你的心又变硬了，又被怕子给蒙住了啊。哦，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从主的灵变成的。哦，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让神的灵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得到自由。律法旧约的这些人，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律法的下面成为奴隶，就是被律法给捆绑住了啊。那么基督来就是来释放我们啊，那个帕子就拿掉了啊。耶稣在哪里？哎，我们信靠他，我们倚靠他，我们就得以自由了。那么我们众人是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啊，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帕子拿掉了，所以我们可以跟他面对面。诗歌常常唱，对不对啊？主啊，我要与你面对面。是嘴巴说说还是你真实感受到的呢？啊，这时候你又在想了哈，有时候诗歌我们就唱唱而已啊，啊，口唱心没有唱，对不对？那那个在教会里面，耶和华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百姓呢，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他要不要这种敬拜？不要啊，所以要学会哈。那你说我不唱，我心接近就好了，有没有这种人？这种人都有了哈，羊有各种羊哈，希望你不要做山羊啊，要做绵羊。OK， 好，我们现在可以跟主面对面，不像摩西要隔个 pass， 隔个 pass 是因为百姓的心硬啊，要犯罪嘛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罪赦免了，我们把那个 pass 已经拿掉了，所以我们跟神可以敞着脸，敞着脸就是毫无拦阻的来到神面前啊，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好像那一面镜子，那我们跟神面对面，所以神的那个荣光就印在我这个镜子的里面啊。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你看到如果真的生命，真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活出的样子就是很柔美。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在教会？有没有看到？哦，还好大部分都有点头哦。如果摇头，那我们就好好检讨了哦。哎，我们希望教会看到的都是这样子，蛮有荣光。你看到他，你就心里羡慕，哦，这种生命我也要，喜乐生命我也要。如果你看到你是苦哈哈的，神的荣光让你照出来的时候，你是苦哈哈的，能看到你，哎呦，不敢要。如果你信的主让你这样苦哈哈的，那我信这个主要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真的要活出那一种主光照那个柔美的生命来啊！所以这个镜子是可以让神的影像、神的形象变成你的形象啊，同时别人也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主的柔美，这是镜子的功用哦。我们可以敞着脸哦，真的神的话太宝贝，你要背下来。我们现在与神是可以敞着脸面对面，然后我们就变成他形状，好像主什么形状，我这镜子一反照就变成他的样子。哇，这是很柔美的啊！他说荣上加荣啊，好美的词哈，中国字实在是太美了，荣上加荣。其实因为他这个很多希伯来文啊，他们是没有什么比较级啊，最高级，我们英文里面有，对不对啊？他没有，所以荣耀如果要加上另外荣耀怎么样，就是荣耀加上荣耀，这样了解没有？像雅歌有没有？雅歌什么叫做歌中之歌，对不对？叫雅歌，其他意思说歌里面的那条歌，也就歌里面最好的那条歌，歌的最高级，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啊？歌中之歌啊，那意思就是说歌里面的最高级的最高级，这样了解了没有？要不要读雅歌？哎，要。哇，读雅歌让你好甜蜜啊，跟主的关系啊，好，荣上加荣，要不要？每天的荣耀都增加一点， 每天荣耀都增加一点，让你的生命每天因为有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那个帕子拿掉了，所以荣光是每天增加，每天增加。这跟摩西不一样哦，摩西那个脸上荣光怎么样？是慢慢褪去的，慢慢褪去，而我们却一天比一天有荣光。喜不喜欢这样的生命？那很简单，对不对？ Open your mind， 让圣灵继续的工作，每天读神的话语，来跟神亲近，你脸上荣光会越来越发出来啊。如果你要看比较多荣光，欢迎到金色年华来哦。哇，好有荣光啊。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四章啊，保罗讲到自己的职事啊，他说我们不仅仅就保罗而已，保罗以及其他的使徒，真使徒啊，我们都蒙了怜悯，受这职分就不上胆，受了新约执事这样的一个职分。其实我们有没有？有吧，我们可以传福音，只是你不传而已，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执事，对不对？哎，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叫小基督，对不对？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的意思，了解吧？那大基督有了，小基督有没有？哦，大基督有大荣光，小基督应该有什么？小荣光，对不对？他是先知，对不对？他是祭司，对不对？他是君王，他是大君王，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小君王啊，对啊，以后我们都做王，知道吗？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谁可以坐宝座？国王才可以坐宝座，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有人说我们是王子训练班，公主训练班，哎哎，他自然是君王，我们当然就是君王的地位。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君王，然后天国里面大的是要服侍小的，这叫君王。所以以后上课逼我迟到的，哎，你君王的职分、哦、有点亏损、哦、来先来排我们的椅子，对不对？我们上课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什么？君王，君王不要迟到，阿们。跟神约会绝对不要迟到，如果你跟韩剧约会你都不迟到，你怎么可能会跟大君王约会你会迟到呢？所以下次大堂聚会不要迟到，有人都来下半场然后再赶下一场的上半场，来听刘牧师讲道，然后再接着下一场的敬拜，然后回家。希望我们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从自己做起。你可不可以做先知？可以。先知什么？说出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嘛。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你是小先知哦，你可以安慰人，用神的话安慰别人，可以吗？哇，当你这样做的话脸上没荣光？有。当你看到一个人因为你安慰他，用神的话安慰他造就他的时候，他生命发生改变，你比他高兴。阿们。哎，又快要受洗，对不对？刘牧师常讲的，当你让一个人，你帮助一个人让他真的接受耶稣来受洗的时候，你比他更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结了一个果子嘛，对不对？那就是一种喜乐啊。他说我们蒙了怜悯，今天我们可以做新约的执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有多强，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多好，完全是神的怜悯。我们本来不配做新约执事的，但是神把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分、这样的职位给了我们。你看保罗以前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哦。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中啊，要准备去抓这些基督徒，结果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一照，啊，他整个心改变过来，被神的光一照，他就是那面镜子，反照神的荣光。你看保罗的一生啊，真的，我们看到保罗啊，到现在我们还读保罗书信，哇，这荣光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保罗能够被神使用，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因为保罗深深知道他是不配的人，竟然得到这样一个职分，这是神的恩典，他就不上胆。什么是上胆？ 就是不敢讲，上胆就是不敢做啊，软弱没有。保罗说我就不上胆啊，虽然你们误解我，我依然站在神给我这样一个职分，大胆讲说，不像摩西蒙着帕子，不像那些假使徒呢，还不是蒙上摩西那个帕子，是蒙上那一种羊皮的帕子，自己是狼嘛，对不对？所以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们不但不上胆，反而把那些暗昧可耻，什么是暗昧的？暗昧就见不得人嘛，见不得光嘛，啊，那些污秽的、很让人羞耻的事情，我就弃绝了，不做了。所以新约执事，我们每一位都是，我们一定要立定一个心志，那些暗昧可耻的事，我要弃绝，啊，把它看作垃圾，看作最脏的东西，不要再去碰。啊，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是暗昧的？心中恨一个人，心中嫉妒一个人。很多人嘛，人当然本性嘛，对吗？人本性就是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谁来帮忙？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对不对？哎，依靠我们自己，真的想的就气嘛，对不对？就恨嘛，对不对？那基督徒，卖我还比不是基督徒卖的东西比我贵。你有没有碰过这种基督徒？有，我碰过一个饮水机，我在台湾。那个基督徒就是因为他基督徒，所以我完全信任他，连价钱我都没有讲。基督徒不杀价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能杀人嘛，对不对？不杀价，我们只是谈价钱而已啊。他卖我一个饮水机35000块台币，合计每机1000块，10年前。我想说，哎，他还说送我便宜，因为我们是弟兄，卖你便宜。后来有一个人同样的机型一模一样，不是基督徒，他卖我，他说15000块，我帮你装到海，还有售后服务1年。你有没有昏倒？气不气？气。但是神说饶恕，要为他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真的有时候你很气，对不对？而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会气，但是神造里面他做感动的工作，你要学会饶恕。但是真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要灵巧，像什么蛇灵巧，我们要有知识，对不对？你事先还是要做功课，否则你吃亏啊。主怜悯赦免我，让我心胸可以宽大一点，那就是学功课嘛。很多基督徒是花钱学功课，了解吗？既然花了钱，就不要再去埋怨。神啊，你怎么容许这样的人骗我呢？没有啦，你没学好功课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没学好功课，下次会骗更多。所以我要灵巧像蛇，请注意，像蛇不是叫你灵巧如蛇哦，蛇是不好的，他讲的是蛇的那个动作，刁钻，对不对？不是圆滑了哦，就是你要灵巧。灵巧就代表你也要有知识，也要有智慧的意思啊。好，所以你要把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今天我们要记住神的话，把这一些都弃绝掉。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不行诡诈，诡诈欺骗嘛，对不对？15000就可以卖了，本钱大概5000块，卖你15000我还可以赚10000，但是却卖弟兄35000块，这叫诡诈。好，不谬讲神的道。哎，神的道是真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去谬讲？就是因为有利嘛。前面有讲的什么？因利混乱神的道。哎，我们本来说今天要考试，对不对？准备了没有？哦，没有哦，你们依然要好好的读啊，好好的读。我相信有人读的，阿们，
阿们，
对嘛？哎。我们对于弟兄姊妹都充满了盼望，希望我们一起跟得上啊！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时候，200万人啊，能打战60万，男的能打战拿兵器的，其他老人、女人跟小孩加起来大概200万。但是有人走得快，有的人却跟不上，落后了。后面是有亚玛力人来，把那些落后的就怎么样？吃掉了。 所以你要小心哦，哦，不要让自己落后，跟上，要跟上啊、哦！如果你可以跟上韩剧，那一定可以跟上主的哦。现在看韩剧我不晓得，以前都听韩剧韩剧，现在有没有在看？
没有。
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啊！好，希望都没有啊！不要让那些变成你的偶像啊！好。他说我们不谬讲神道，只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把真理表明出来，真理是要表明的。哎，表明我们可以用讲的，对不对？口传，那我要口传，那我就下功夫，圣灵也会把启示给我们。那我们来讲神的道，另外一个是身传，刚刚讲的口传，对不对？用嘴巴来讲，另外一个叫身传。既然真理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啊，你里面是有耶稣的，那你能不能活出耶稣的样子出来？我们不是一面镜子吗？哦，跟神是敞着脸面对面，对不对？神的荣光映在镜子里面，发出神的荣光来。照理说，每个基督徒身上应该有光，看看旁边有没有光。阿们，呀，有啊，都有光，对不对？啊、哦。那既然我们要把真理表明出来，其实你的生命就是最好表明的方式。阿们。人家看到你生命，我要你就跟别人不一样，那个很吸引我的一个特质，常常喜乐啊，这个就是我要。还是常常苦瓜脸，如果常常苦瓜脸，人家就不要了，对不对？当然要常常喜乐啊。好，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啊，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今天我们成为新约执事，保罗也在对哥林多教会讲，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把真理表明出来，让你们的良心真实的可以感受到。你们也可以把我们跟那些自称是使徒的人好好的来思想一下，谁才是真正有荣光的人，那才是你要跟随的、哦、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这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地区，因为传福音，那有人因为先相信了，接受了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之后，成为基督徒，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的人，那就是被蒙蔽的，福音被蒙蔽的啊。那么这蒙蔽呢，就会在那灭亡人身上，因为福音是让人得永生、得救、得救赎。但是有人不肯接受，不肯接受，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得救的恩典，以至于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今天照理说，每个罪人最后结果应该是什么？死嘛，对，大家都下去嘛，哦，每个人下地狱是应当的，这叫做公平嘛，对不对？但是神爱世人，所以就准备了一个救恩，要来救所有的人。好，这个救恩下来了，有的人就仰望这个救恩，哦，这个救恩我要，我愿意相信，我就抓住这个救恩，我就被救到永生的里面去了。那其他人呢？哎，你有救恩，但是我不愿意，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你的结果就真的到地狱里面去了。然后地狱里面的人就开始讲不公平，为什么他得救，我没有得救？其实什么是真正公平？真正公平是大家下地狱。真的是不太公平，但是不公平是你的选择，我选择接受，我就得救。那你不愿意接受，那最后就是灭亡、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很蒙福的，很蒙福的、哦、真的要把握这个蒙福的地位啊，蒙恩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不信呢？因为这些不信的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哦，原来这世界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不是弄瞎你的心眼？这弄瞎心眼就是蒙上帕子的意思， 让你心刚硬的意思。这个世界神也可以称为世代的神。当真正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创造诸世界之后，这一位其实这个就是魔鬼撒旦了，他就借着世界的成立呢，他也发展他的势力啊，他建立了人事物各种方式，比如说宗教啊，比如说哲学啊，比如说很多的理论，他创造了一个捆绑人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他自己的黑暗的国度里面，他的捆绑人把人的眼睛把这样蒙蔽了，让人的心里的眼睛张不开了，那眼睛张不开，那光就进不去。今天身为一个新约执事的人，就好像在进行一个拔河比赛一样，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把人怎么样，人心怎样夺回来，夺到神的国度里面来。而撒旦呢，就是要尽量把你蒙蔽，蒙蔽那个心眼，让你看不见那个福音，所以你坚持不相信啊。我们他在讲说，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个像就是形象的意思。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啊，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那个基督耶稣来了，就把那个神的形象把它怎么样活在我们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那边讲说，道成肉身，对不对？那么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活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看到耶稣就等于看到神，因为他是神荣耀的形象。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很重要，我们在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福音，哦，福音啊 good news 嘛，好消息啊。请问什么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好消息，解释一下好不好？哎呀，等你灵命深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good news， 因为你自己不太懂。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福音，什么叫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就告诉你，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耶稣，福音的结束耶稣。所以什么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福音。你了解了，这么简单嘛，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或者人家一问你，哎，你传福音你在传什么？有人传福音传到自己就传自己，讲见证高举自己，你相信吗？啊，因为我太好了，没有办法的好，所以神就很多恩典在我身上。哎呀，我怎样？哎呀，我多么的属灵哦！每天早上4点起来灵修祷告。哎呦，神的灵好甜蜜哦！哦，神告诉我你应该嫁给他，莫名其妙啊！这错的，这错的啊！我们在录音啊，这完全是错误的。不要说那黄牧师讲的，你看还有录音为证。好，听话不要听半句哈，请你听全部哈。哎，有人在做见证就高举自己，我比你属灵。你睡到7、8点，哎，我4点起来干什么？读经祷告。你要觉得羞耻。其实见证干什么？高举神的名。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做见证，你的心要纯正一点。有时候不小心呐，哦，不是说你故意，有时候不小心，啊，会偏掉啊。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如果一些属灵的长辈们啊，我们教会需要属灵的婆婆，像拿厄米一样。教导他路德那个媳妇应该怎么做啊？到那麦田里面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啊？得救赎，我们需要有拿厄米，希望我们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婆婆可以来照顾我们，来指点我们。但是我们要有路德这种好媳妇，愿意听婆婆的指导啊。婆婆愿意指导，如果不是路德是另外一个媳妇，拜拜，我走了，对不对？那你就不能得好处啊！所以我们教会需要路德，也需要有拿厄米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传基督福音，不是传自己。传福音其实就是四旬愿所讲的：主必兴盛，我必这样衰微。所以你不要传福音传到最后，大家跟着你走啊！哎呀，你小组带得很好哇，很兴盛，哪一天你要换教会，整个小组带走了。哎，人不是跟着耶稣哦，跟着谁？ 跟着你，那你就成为其他人的偶像。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严重啊？哦，不小心你就变成别人的偶像了哦，你要小心哦。现在世界告诉哇，偶像好啊，我们去买偶像的票啊，歌唱会啊，对不对？演唱会一大堆偶像，对不对？啊，偶像啊，高昂偶像，现在很多偶像，你要小心啊。有时候你在里面，你就一样啊。群众的那一种感染力是很强的啊，我们要很小心啊。好，我自己呢是传耶稣基督，并且自己因耶稣做您的仆人。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唯一讲到一次。保罗讲说我是谁的仆人，都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谦卑到这种程度，说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做你们的仆人。这些哥林多教会是他创立的，但他谦卑到这种程度，我传耶稣基督，我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愿意成为那个小的做你们的仆人。就好像今天爸爸谦卑到程度说我做儿子的奴仆。其实现在很多爸爸都做儿子的奴仆，做牛做马，小孩子要玩我就做牛做马，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啊？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仆人，目的干什么？让你们心能够回转归向基督啊，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其实你发现神的工作都是从光开始，比如说创世纪的时候，神第一天创造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这样，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第一个光先照进来，光来了黑暗就怎么样？好不好？你看保罗生命是不是这样子？保罗生命本来是黑暗的，抓基督徒，甚至要到大马士拿了文书要去大马士抓人，但是在这路上神大光一照，回转完全不一样，保罗生命发出那个荣光出来，反照神的荣光，是不是都是光线工作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我们要求神的光来光照我们啊。好，所以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就是神嘛，已经照在我们哪里？心里。诶，摩西照在哪里？脸上。今天神照在我们哪里？心里。哇，那帕子完全拿掉，照在我们心里，而且住在我们里面。哇，神真的何等的恩典，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时代，对不对？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哇，那个荣光的显出来，哦，从里到外。保罗接着就来讲到基督徒的生死观啊，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保罗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他们一讲就懂。那古时在中东啊，有一些富有人家，他把一些宝贝啊，怕人家偷嘛，对不对？他就把宝贝藏在瓦器里面，藏好之后再挖个地洞把它放在埋到里面去啊，就怕人家偷啊。保罗就用这个来做比喻，他说我们人就好像那个瓦器，瓦器用什么做的？尘土嘛，土嘛，对不对？我们都来自于尘土嘛，我们是土做的，你知道吗？啊，我们是土做的，谁做的？啊，好，你看神多恩典，神在撞其他东西的时候都用什么？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空气就有空气，神说啊这个海这个要产出旱地来，哎，陆地就出来，等于说的。但讲到人的时候用什么做的？神不是说要有人就有人蹦拿来当耍出来，没有，神用泥土做，怎么做？捏，多么宝贝，神把我们当成那心肝宝贝，真的哦。女人怎么做的？肋骨啊，请问肋骨怎么拿出来的？拿出一根，没有拿很多根，所以弟兄哦，没有很多根哦，只有几根？一根。几个太太？一个。是刚开始娶那一个还是后面那一个？ 几个？唯一的一个，了解没有？一生一世，一男一女，永不分离。阿们。阿持守，我们神是立约的神，立约就这样，立了约就不改变的。啊，戴上戒指就是圣约，唯一的戒指，知道吗？啊，只要换另外一个戒指啊。今天大老婆一个戒指啊，小老婆换另外一个戒指，不讨神喜悦，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大家怎么样？气绝，气绝是已经厌恶到一种程度，连想都不要想，想到他觉得哎呀很丢脸哦。阿门。
阿门。
哎，好，我们说瓦器，瓦器是很容易脆的，对不对？代表人是很软弱的。经不起任何考验的，但是感谢神有一个宝贝在我里面。那什么宝贝？宝贝就是主耶稣，主的灵在我的里面。当他在我里面说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就超凡绝顶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这个瓦器，而是这个宝贝所发出来的。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你可以看到，真的我们看到神在他里面的工作。其实保罗如果不信主的话，他已经是一个飞黄腾达的人。他拜在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里面最有名的教法师，而保罗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只要 follow 这条路，一生啊，大官大富贵都是保罗的。但是保罗，你看他一生穷到一种程度啊。很穷哦，他还要支搭帐篷哦，对不对？然后到处被人家打，被人家丢石头啊，对不对？但是保罗一生就发出那种光彩来，主的光彩。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赌，历世历代大家都赌他的啊，他成为我们一个最好属灵的榜样啊。保罗接着用四句话来讲他遭遇，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当他为主的原因，那么传福音，那么做主的工作，遭受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但是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人常常也是这样子，好像觉得没有去路了，都是绝境。但是你不要忘了，上面还有一条路，天路，对不对？所以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神的起头嘛，对不对？仰望耶稣嘛，对不对？仰望，抬起头，你还有一条路，最好的路你都没有走。人一般来讲，都碰到事情都想靠自己的聪明能力，都依靠自己啊。所以人是可以不用走到尽头，才让神来做。其实人可以早早的仰望耶稣，搞不好你那些难处早就迎刃而解。阿们。好，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心里已经想不出任何好的方法可以脱离这样的困境，但是因为有那个宝贝在我里面，我就不会失去那个盼望。你会发觉，当你在一个难处里面，你可以活出一样光彩的生命，就像那个雅各。当雅各啊逃亡，不是逃亡的，就是因为饥荒啊，就到埃及地去，因为他儿子在埃及做宰相，叫约瑟，对不对？好，约瑟呢就带着他爸爸雅各去劝埃及国王。我不晓得你熟不熟哦。当见到埃及国王的时候，埃及国王就问他一件事：你今年贵庚啊？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哦。哎，你贵庚啊？哎。这个雅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一生的年日呢是又短又苦啊，我一生年日又短又苦，其实一百多岁了哈，又短又苦，不如我的列祖。然后现在我为你祝福，哎，你会觉得蛮奇怪的，既然又短又苦，不如我的列祖，埃及国王站在我面前。”埃及国王是这样，当时世界上是最可以说是最富有最有荣耀的一个君王，站在你面前，而且是逃饥荒来的，然后说埃及国王我为你祝福。哎，请问哦，圣经讲说从来就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 但圣经就告我们看到这一位雅各可以说是逃饥荒来的难民一个，碰到埃及国王说我为你祝福，哎，你要想看谁的福比较多啊？你搞不懂对不对？哎，就财富就地位，雅各你算什么？你还投靠我吃我用我的，还靠我保护你，你说来祝福我对不对？雅各凭借是什么？雅各说我是瓦器，但里面有那个宝贝，雅各的生命光彩，我为你祝福。而且你看到埃及国王们接受了祝福，有，这叫做生命，生命。你可以跟很富有人传福音啊，你要蒙福，他问你我赚的钱没比你多，有多几倍哦，几百倍几千倍啊！我设计有没有比你高，有高不少几倍，那你要传什么福音给我？福音就是让我得好处嘛，你怎么传给我？希望这个保罗的话可以鼓励你啊，希望雅各的生命可以让你来学习，我有的是你所没有的，我是瓦器，但是我里面有宝贝。阿们，你就可以不一样，你可以传啊！我相信你在世上是很富有的，但是你可以活得更好，你需要耶稣，你就为他祷告啊！不要怕说哎呦地位比你差啊，长得也没你帅啊，太太没你多啊，什么都比不过你啊，这都不是你考虑的啊，我们考虑的是我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宝贝，这才重要啊！遭逼迫却不被丢弃，遭逼迫就被仇敌追赶的意思啊！虽然我是被仇敌追赶，你看保罗走到哪里，后面就有一群人要逼迫他的啊，那些那个犹太教的人啊，时时要逼迫他啊。他说却不被丢弃，我虽然被人追赶，但是我却不被神所丢弃。为什么不会被丢弃？不要忘了，我们是瓦器，里面有什么宝贝？瓦器到哪里，宝贝是不是到哪里去了？只是你有没有把这个宝贝拿来让它来工作，对不对？好，再来，打倒了却不致死，这也讲到保罗的经历。他曾经被他丢石头，人家以为他死掉了，对不对？啊，丢完了死在那里了，人就回去了。保罗一下子他起来，哎，没事，鼻青眼肿的。然后保罗又干了什么事？又回城啊！请你注意啊，不是逃走哦，回到原来的城里面继续干什么？传福音。哇，为什么？要是你会开始抱怨，神老不是为你的缘故吗？人家为什么丢我石头啊？主啊，赶快救我脱离这样的困境吧，赶快逃啊，对不对？但是保罗们这样做没有，继续回去传福音。这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是有宝贝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讲到生跟死，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他常常背着如同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耶稣背十字架到哪去？到各个他去干什么？被钉在上面为我们死。今天每一个人也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要背别人的啊！圣经告诉我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啊！很多人是背别人十字架，老公高兴你就高兴，小孩子笑你就跟着笑，小孩子哭你就跟着哭，你好像儿子的一面镜子，很可怜，你在背别人十字架，你要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知道吗？啊、哦，我们常常在辅导别人啊，师母常提醒我，你会辅导到最后你得忧郁症了，放心，不会。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神面前，背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唯有你自背自己的十字架，你才可以帮助别人。有人啊，把帮助别人帮助到一种程度，把别人重担放在自己身上，一直放在自己身上啊。以前我们这个教我们教牧辅导学的一个教授说啊，这叫抓猴子理论，把别人身上的猴子抓到自己身上来啊，天天帮你搔痒，你就讲，哎呀，你后来你就变猴子了啊，你要小心啊。我们身上常载着耶稣的死，代表他们为耶稣的缘故 常常好像在死的里面，甚至于好像真的生死掉一样啊！使耶稣的圣灵显明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经过死，怎么会从死里复活呢？耶稣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也是一样，要常常为着耶稣福音的缘故，背起自己十字架，好像经历耶稣的死一样。但是耶稣的身，那个复活的生命，也可以活在我们的身上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使耶稣的身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可以显明出来。虽然环境是那么困苦，我们好像到一个死地，好像经历耶稣基督的死，但是神却为我们开路，而我们经历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啊！那请注意哦，是为耶稣的缘故哈、哦。如果你为了别人的缘故，那没有效哦。你要为耶稣的缘故，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前面一开始讲的，我们若因为耶稣他受苦的话，必要得从耶稣那边多得安慰，有没有？还记得吧？啊，为耶稣哈、哦。好，他说啊，这样看来就有点结论了哈、哦。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个我们怎么解释呢？是常在我们身上发动，因为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来传扬这个福音，来传福音给你们啊！因为这个传福音是要很受苦的啊，很受苦的啊，受逼迫啦，怎样子一个危难呢？哦，他传这个使在我身上发动。但是却把这个福音的种子传到你的生命里面去，让基督在你生命中可以成型出来，好像一个基督的生命就长出来，在你的身上可以长出来。哇，这是很宝贝的、哦、所以我们传福音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传福音你不要怕被拒绝，在北美传福音没有因为这样殉道的，我至少我没有听过。你有听过吗？只是听到弟兄姊妹说啊，不要传福音了，因为他拒绝，我觉得很没面子。请你要面子干什么？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有没有面子呢？耶稣被吐口水过，你有没有？还没有吧？哈、哦，耶稣被嘲笑，如果你生儿子，你就下来吧，你下来我就信你，对不对？如果你传的福音真的那么好，那你就把旁边这瓶水把我变成酒看看，你变成酒，我就相信你。你有碰到这种 challenge 有没有？没有、哦、那你要怕什么？不用怕、哦、啊！曾经有一个人做见证说啊，他的朋友就跟他刚刚跟他讲，他们以前都是爱喝酒的伙伴，都做工的，结果有一次啊，其中一个朋友是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就不喝酒了，然后传福音给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告诉他，如果我看到，我也看圣经了，我看到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使水变酒，那这样我这瓶水给你、哦、你把它变成一条美酒的话，我马上就信耶稣。他怎么讲？他说这个我不会，但是、哦、把这瓶水变成酒，我把我酒变成家具，这个我会。哦，这也不得了对不对？把酒变成家具，他说他也会。他说好，如果你真的可以把酒变成家具，我也信。他就把他带到他家里去，看到很多家具很漂亮。他说以前我喝酒啊，把所有财产、啊、都把它喝酒喝光了，到信耶稣之后我不再喝酒，我努力工作，现在有这个家具，有那个家具。哇，这是不是神迹？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你的身上就发动，你了解这意思没有？今天我传福音也是这样子，我们要经历耶稣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阿们、嗯、好，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但啊，一个转折哈、啊，保罗说我们既有信心，这个有是得的意思，我们既然得了这样的信心啊，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我既然知道这个宝贝是在我的瓦器里面，我们这样的信心就好像经上，这经上指的是诗篇116篇的第十节。那边怎么讲啊？如果有空你再去翻那个圣经啊，诗篇116篇。 那么讲说啊，这个诗人遭遇了很多的难处，好像保罗刚刚所形容那个样子，但是呢他却专心的倚靠神，他就凭着信心来倚靠神，他就大声来宣告，我要在神的面前如同行在活人之地，虽然我面临是一个死的环境，但是我相信我依靠神可以拯救我，所以我必然在神的面前可以继续活得很好啊。保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因为那经上就这么写，他因为相信，相信这一位神必然要拯救他，然后相信这一位神是在他里面，所以他就敢宣告，我必要在神面前活在这个行在活人面前。所以保罗说，这些属灵的长辈让我们真的看到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也宣告，我们也信，所以我们也说话。说了什么话？保罗前面讲的话还有后面讲的话都是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来讲这些话，自己已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相信这一位神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有时候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为什么感谢以撒？信心嘛，我们都说信心之父是因为从这里看出来，因为他相信即使我把以撒是神给他的唯一的儿子，以斯玛利不是哦，以斯玛利他是靠着自己生出来的，神没有要给他，但是他生了。以撒是神给他，这个亚伯兰非常的爱这个孩子，但是神说把你的孩子，神很幽默哦，把你的孩子，而且还特别讲你独生儿子，又怕雅各不懂，不怕这个亚伯兰不懂，还特别告诉你，还告诉他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以撒。哦，神讲这么明白，把他献给我，献给我是什么？把他献在祭坛上面，把他杀了，像祭物一样献给我。亚伯拉罕坐三天的时间，带着他孩子出去。我不晓得雅各，这个亚伯拉罕心里会怎么想。等一下，三天之后就把他杀了。他儿子还问他，爸爸，那柴油背在身上，那柴油，那请问那个寄生在哪里？如果你是当爸爸了，这就是你啊，我把你杀掉。没有讲对不对？他神会预备，到了山上，真的他就足坛才摆好，就把以撒绑在上面去。我在想哦，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老头子一个嘛，哦，他100岁才生嘛。他这个时候大概13岁，所以应该110多岁了，要绑一个孩子，这个年轻气盛的孩子竟然乖乖让他绑。他绑他的时候知不知道原来要杀就他了？应该知道。如果你是以撒，你会怎么样？爸爸我不要，跑给他追嘛，对不对？但是以撒我们看到很顺服，绑在上面。时间到了，亚伯拿起刀来就准备杀下去，正要杀的时候天使就喝止他，对不对？其实真的不小心来不及喝止，杀下去了。亚伯兰相信，即使我把以撒献上去，神也必叫以撒从死里复活。阿们。他相信，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为什么叫做信心之父？因为他相信这一位神是死无变有，使人复活的那一位。今天我们对神要这样的一个信心，信心是要行动的啊！求神不要把这个给亚伯兰的这个吩咐给我们，哦，那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活下去啊！有时候把自己献上还比较容易，把自己心爱的人献上去不太容易，哦，是不是不太容易？但是你看哦，雅各的一生，雅各神把他所爱的一个一个拿走。神拿走雅各的什么？他最爱的妻子，哪一位？
拉结，
第一个就拿拉结掉。神又继续拿到他一个最爱的，谁？约瑟，一个一个拿走。所以你看雅各的生命到最后为什么那么成熟到那种程度？我为你祝福，为埃及光祝福。为什么要敢讲？因为他真的经历到神， 所以他生命是非常成熟的。甚至他最后啊，年老快要死的时候，竖着那个帐头啊，在床头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每一个祝福你应该好好去看，创世纪49章你应该好好去看，这么成熟的一位。而他年轻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都在装，但是到最后全部给神。生命，生命是可以改变，我们真的看到一个荣光啊！好，我们继续赶快回来啊。保罗为什么敢这样宣教，敢自己放在死地呢？因为他相信这一位神是死人复活的那一位，我们与你们要一同站在他面前。为什么可以站？但也不是死掉了嘛，死应该怎么样？死应该躺着的吧，对吧？所以呢，一起站在他面前，代表我们都可以经历主的生，非常重要啊。好，再来，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在这边讲到，我们或死或活，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神得荣耀。保罗之所以传福音，之所以受苦，一个目的，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他讲到，凡事所有我所遭遇到的患难，我所经历的所有一切，我传福音给你们，这个都是为你们的好处，要让基督的生命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得生啊，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增多。今天我传福音给你，你就得到一个完整的耶稣，我传给另外一个，他也得到完整的耶稣。神的恩惠不是说哎，我得到神一份恩惠，我就把1/10给你，然后你得到1/10的恩惠，那我把这个恩惠给10个人，那每个人得到1/10，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神永远是一，今天我传福音给你，我不会传福音给你我就少一分，你还是10分，了解这意思吧？你所得到的也是10分的，因为我们神是丰盛的。好，所以呢，每个人都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人越多，哎，基督所显出来的生命是不是越多了？那越多，我们一起来感恩，哇，那越多的感恩，越多的荣耀啊，都是神的，所以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福音是要广传的啊，好让万人是多而又多的人都可以来归荣耀给神。所以16节讲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经历主的生，经历主的死，我们就不上胆，我们就不退缩。然后尤其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点都不退缩。虽然的外体毁坏，这个讲外体就是我们人分了外面人跟里面的人，我不讲你知不知道哈，有个 inner man 跟 outer man。 那外面的人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那个属于魂的生命啊，魂就思想意志情感啊，这些生命，他说这些东西是会毁坏的，有一天一定会慢慢的衰老，生老病死嘛，哈，年纪越来越大啊，就发觉这里痛那里疼的，对不对？甚至到最后走完人生路程，这些都归于尘土，完全腐烂掉，这些东西是保不住的东西。所以他讲说，外体虽然毁坏，这个我们都很能理解，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那个内心就是里面的那个人，里面有什么人？讲的是我们重生的生命啊，是属于圣灵的生命，却越来越新，哇，它天天更新，那个分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保罗讲到基督徒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生跟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外面的是会慢慢坏掉，但是里面的生命却越来越活泼，越来越旺盛啊，这个是我们学的啊、哦、他说，我们这自战自信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请问保罗一生难道是自战自信的苦楚吗？保罗所受的苦是这样子吗？不是啊， 啊，他被鞭打，送到犹太人会堂啊，每次四十剪一下就打几下，39下，那个鞭打下来不得了啊！现在鞭刑在新加坡还有啊，那个啪下去啊，皮绽肉开的，你叫都叫不出来啊！39下，保罗被打了好几次，不是好几下，是好几次，他被棍子打过啊，他还遭遇海难。他也经历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啊，还被关啊，被石头丢啊。保罗说这个苦是什么？自战自清。我们看来绝对不是自战自清，但他讲的自战自清是跟他所要得到的荣耀来比。自战为什么？因为得到是永生啊，在永生里面我们所活的这一段时间算什么？很短的，所受的苦算什么？哎呀，很小的。所以保罗说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哦，受了这些苦，虽然在你的眼光来看是非常非常的苦，但是对永恒那个荣耀来讲却是很短暂。就像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一样，他受苦长不长？长不长？不长是你说的，如果你白天被钉在十字架，那很长的，那叫度日如年啊。你背十字架还走哥哥他那个路啊，沿路背着自己十字架，人家嘲笑你，丢你石头干什么的，长不长？非常长，在外面人不觉得长啊，对不对？但是对身在其境的人，那是非常漫长的，不容易哦，对不对？但是十字架走完，十字架就怎样？荣耀，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冠冕啊，也就是诗歌里面这么唱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冠冕，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来经历，不要看重外面的，我们应该注重里面的那个生命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边有讲到看见的跟没看见，什么是看得见的啊？所有我们看得见的，看见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毁坏，对不对？看到荣华富贵，对不对？名利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看得见的。但是请问这个东西会不会过去？会。你再怎么强壮，你一样面对死亡，当你死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还记得有一位最伟大的君王亚历山大吗？对不对？哇，33岁征服了全世界，死掉了。他死的时候把我的棺木旁边挖两个洞，让我的手伸出来给大家看，空空如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不对？这些东西不会存到永远，都会过去的。我们基督徒追求的不是现今的，我不是叫你不要看重哦，所以这样子那我就不要工作啦，反正都是空的啊，我也不要读书啊，反正读了最后也是没有啊，对不对？我也不要刷牙，反正牙齿迟早一天就不见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而是追求，我们要追求那个里面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所以那看得见的不是我们要顾念的啊。世上的身体保养顾惜重要，但是不要过度保养重顾惜啊。有一个故事也蛮好玩的，这是编出来。他说有一对老夫妇呢，很重视养生，买了很多营养品，结果那个老的先走了，到天上去了。后来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太太也上去了，那个老先生看到老太太说：“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早点来多好，你干嘛吃那么多保养品呢？又花钱又受苦，但是上面多好，早知道我早就不要吃了。”对。好，就好。我们要看到的是，都要得到的是那个看不见，看不见代表那个永恒的，可以存到永远的啊、哦。好，赶快来看下面啊、哦，第五章我们讲一点点啊、哦。我们言之道，我有点紧张啊，太多了讲不完啊。录下来没关系，代表我们很热心，对不对？死在我身上发生，对不对？生就在你们身上发生。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都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不讲这一句就好了、保罗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帐篷一样，这个帐篷呢它有什么特征呢？是地上的。 地上再来属地的，看得见看不见？是看得见，是属地上的，是属于土的啊，这是不能带在天上的。再来看帐篷是干什么的？让你临时住一下的啦，对不对？啊，我们去露营好高兴，对不对？但是两三天之后你要回来吧，帐篷拆拆就回来，代表这是短暂的。再来帐篷坚不坚固？没风没雨还好了，对不对？大风一来照刮不误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很坚固，它不是一个永久建筑物。我们在这里面住一天两天，绝不会 住永久的，所以是暂时居住的，对不对？这个代表我们在地上是一个怎样客旅寄居的，寄居客旅意思就是我好像公司派我们到哪里去出差，那我们都出差到某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住在一个旅馆里面，对不对？那住个一天两天，请问你要住个一天两天，赶快去买家具啊！啊，这冰箱不好，换好一点的啊，这个需要一个这个莫内的画，赶快去布置一下啊。那床罩不太好啊，买一个高级一点啊。那个床垫最好是那个可以记忆的，躺在上面就知道你的身形是什么样子。你需要花那么多功夫？不要，你住一个晚上而已啊。你需要花这种功夫吗？不用吧，对不对？啊，浴缸不好，啊，换个按摩的啊，这都不需要，因为干什么？短暂的，短暂的不是不重要，但是是可以住的，你还是需要住，但是你不要花太多力气，是不是？我们地上的东西也是一样，我们是客旅，要不要追求地上的东西？要，适度就好，保养顾惜就好。穿鞋子不一定要这个东西，了解意思吧？哦，没有这个东西我不穿。一天到晚就想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你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要来这边上课，对不对？总要留一手给各位啊。好，他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什么意思？就代表我们死掉的意思。我们这身体在这地上好像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帐篷一样，哪一天我们死了，这个帐篷就没有了，对不对？好，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个生命，当然是信主才有这个福分啊，对不对？我们必要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哇，这是个房屋，不是帐篷哦。这个房屋谁造的？神所造的，是属灵的，是神所造的。在哪里？是天上的，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神所造的房屋，坚固的，是一个永远居住的房屋，代表我们这个瓦器等哪一天真的破了，我们里面那个 inner man 呢就可以回到天上。哇，好的无比。所以这样你比较一下，我们要不要过度去追求地上的东西，而是你应该应用你在地上的日子好好追求什么？属天的生命，好让你的 inner man 可以怎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你越来越像基督。阿们。好，我们做个祷告哈。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让你的荣光常常来光照我们。主，你也让我们的心可以完全降服在你面前。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引导的工作，来做感动的工作，也来做那恢复修补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来，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发光的器皿，好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来照亮周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也来祝福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的人，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为你发光，把荣耀归给你。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愿神祝福各位。